召会的历程，第十篇，召会在组织和行政上的变质。当我们说召会变质了，乃是指召会在组织和行政上变质了。许多人以为，直到康斯坦丁接受了基督教，召会的组织和行政才有变动，或者有人以为，罗马天主教形成以后，召会才变质。不错，这两种说法都有其理由。康斯坦丁加入基督教，叫召会里许多事起了变动，而罗马天主教的形成也叫召会有了极大的变动。然而事实上，在这两件事还没有来临以前，召会的行政和组织已经开始变质了。格利勉带进犹太教组织制度。从召会历史方面所能找到的资料，我们看见这个变质乃是开始于第二世纪罗马召会的一个长老格利勉所写的书信。根据历史，这位格利勉曾见过彼得和保罗，是相当早期的人。他写过一本书，召会称之为格利勉书，可能是他从罗马写给哥林多召会的。他在这书中有不少属灵敬虔的话，给人不少的帮助。然而就在那封书信中，他也提到旧的犹太教律法的制度。这些旧的制度是不是他最先带进召会的，我们不敢说，但在他的书信中提到这些事，可见在那时召会里已经以犹太教的制度当作召会组织和行政的规范。所以从历史来看，召会的组织和行政的变质乃是开始于格利勉的时候。以格纳提主张监督在长老之上。再往下去，和格利勉很近的一个人就是以格纳提。以格纳提在他的书信中将监督和长老分成两班人。行传二十章十七节说，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召会的长老来。到了二十八节就说，圣灵立这些长老做全群的监督。十七节说到长老，二十八节说到监督，可见长老就是监督。长老是指着人，监督是指着职务。那些做长老的人在召会中应该是在生命上长而老的，但他们的职务应该是监督。保罗请他们的时候称他们为长老，说到设立的职务却称他们为监督，这是同样的一班人，不是两班人。然而以格纳提却说监督应该在长老之上，他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就是把长老和监督分成两班人，并且监督高过长老。这个见解影响后来的召会非常厉害，直到今天有的公会里还存在这个见解，认为监督高过长老。以格纳提的见解非常错误，却成了一粒种子，种在召会中，影响历代极其深远，至今仍无法去除干净。这样一来，召会中就有了上下两层组织，监督在上，长老在下。从这个错误的见解里，渐渐产生了大主教，再演变下去，就有了教皇。居普良带进统一的组织。居普良是第三世纪中叶的人，约在主后250年左右。他是个相当聪明能干又有学问的人，后来做了迦太基的主教。迦太基是北非洲的大城，在地中海的南岸，文化相当高。当然那时在非洲北部最大的一个文化城就是亚历山大城，第二大城应当就是迦太基。 居普良用他的地位和影响，非但提倡召会要有上层下层、上级下级的组织，有长老、有监督，层层的隶属，并绝对主张召会要统一。总之，他把召会中的人分成了若干地位上的等次。根据历史，那时虽然没有教皇，但是主教中最高的罗马的主教是其中之一。虽然其他的主教不受罗马主教的管辖，可是大家都承认罗马主教地位较高，这就是以后罗马主教演变成教皇的来源。居普良当时用了 Catholic Church 这名称，今天的天主教翻作大公教会，即一统的意思，一统天下的教会。虽然那时距罗马天主教的形成还有三四百年，但在第三世纪中叶就已有了公教会这名称。到了主后260年左右，教会的组织和行政完全偏离了使徒时代单纯的光景。在使徒的时候，各地教会只有属灵的交通，一点没有组织上的联合，彼此不相管辖，最大的教会也不能管最小的教会，各地都是独立的，也都是在神面前相等的。一个地方教会可以得到其他教会的帮助，却不受其他教会的辖管。因着居普良的影响，教会后来就不简单了，有地方教会，还有区会，这一个会里有长老，又在几个会中间有主教，而在一区的会之上有大主教，结果全地上所谓的教会都组织成为一体，变作统一的教会，就是公教会。教会的组织至此完全变质了。居普良的主张最中心的一点就是教会要统一，教会要在一个统一的主教团体之下，这是他最厉害的主张。从五旬节那时候起，只有圣灵统一教会，人的手从来没有做过这事儿。头一个大使徒彼得没有做过这事儿，第二个大使徒保罗也没有做过这个事儿，没有一个使徒用他们的手统一过教会。使徒们之后，教会的光景更是紊乱。到了主后250年，居普良这个人出来了。他有学问，有干才，同时这个人品品行端正，为人谦恭，深得人心。他主张教会要统一，教会不能如此散漫，教会要统一就要分上下级。因此在他手中把教会统一了。居普良的主张独霸到一个地步，凡不接受他这主张的，他都要求公会去革除。那时有许多相当属灵的人不接受这个主张，其中最厉害的一个就是若娃天。这个人相当属灵，相当认识主，他和居普良同时指出教会不应该联合，因为那是错误的。教会应该和使徒时代一样简单，没有统一的组织。居普良就要求那时的公教会把若娃天和跟随他的人一概革除。当时有相当多的人和若娃天站在一起，他们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我们不要以为从起初教会变质后，所有信的人就都会在那个变质里往前去。我们看见事实并不是这样，有相当多的人不接受这个变质。况且 不是我们今天才认识召会不该有统一的组织。远在主后第三世纪，召会在行政和组织上变质时，就有神的儿女起来反抗。总之，召会在行政和组织上的变质是从格利勉开始，撒旦借着他把犹太教里的祭司制度带到召会里，直到第三世纪中叶，居普良做了迦太基主教，这个变质可说是已达到了顶点。受尽得救的错误真理。在第二世纪还有一件最错误的事，就是有人宣称受尽能叫人得救。不错，受尽和得救有关，但不能说一个人还没有接受主受尽就能叫这个人得救，这样的说法是错误的。然而当第二世纪还没有完全过去时，召会中就有一种说法，认为人无论信主与否，或是与基督接触与否，只要受了浸就得救了。从那时候起，就相当多的没有得救的人加进教会里，这不仅使召会在行政组织上变质，甚至召会基本的组成成分也都变了质。本来召会的组成成分只该是信主有神生命的人，只该是得救的人，不该有尚未得救的人。这不是一件小事，而是把召会的组成成分混乱了。这几年在台湾有许多新得救的人，经过我们施浸的人数是相当的多，在原则上我们可能没错，但在细则上我们确实有疏忽。我相信有人并没有真得救，我们就为他施了浸，那就是浸前谈话不严谨，我们没有摸着人里面到底和基督接触了没有。把没有得救的人浸到召会里，就叫召会的组成成分有了混杂。我们不该将没有得救的人浸到召会里，所以对各地的受浸谈话，我们不是有什么特别高的要求，但我们的确必须摸着人里面的灵。我们为人施浸，不在乎人条件的高低，乃在于那个人到底重生了没有。里边没有重生的人，不该用受浸将他带进教会，这会使教会非常受亏损。第二世纪还没有过去时，受浸叫人得救这个异端就在召会中盛行。因着这个错误的实行，许多没有得救的人便进了召会。居间阶级的产生。有一般人认为，在主的桌子前，不是任何人都能分饼分杯，必须有专一的一般人来做。所以从主后第二三世纪开始，就已经有了圣品阶级和平信徒区分。这些区别在居普良的时代已成为统一召会，就是公教会统一的章程。他们说不能每一个人都分主的饼主的杯，必须有一般人在召会中专司侍奉神的事，他们才能分这个饼分这个杯。如此一来，就产生了基督教的祭司，把犹太教的制度完完全全正正式式地搬到召会里。所以当第三世纪没有过去，召会在组织行政和组成的成分上就都变了质，这和今天基督教的变质完全一样。成分是复杂的，行政是分层级的，组织是统一的，这和五旬节时的召会完全不同，完全不是初期召会的光景。五旬节的召会每一个组成的成分都是得救的人， 其行政没有层级，都是地方的，既没有一级二级，也没有一层二层，组织上也不是统一的，都是各地的，既没有联合会，也没有公教会。因此五旬节的召会组成分子是重生得救的，行政是地方的，组织也没有统一。康士坦丁使政权与召会调和。我们已经看过，到居普良的时候，召会在行政和组织上是完全变质了，并没有和地上的政权调在一起。虽然是变质了，却还是地上政权之外的一个东西，地上的政权还是难为他，逼迫他。历史告诉我们，有几位使召会组织变质的人，都是为着主的缘故受迫害而殉道的。罗马帝国逼迫召会一直到第三世纪末了，差不多有300年之久，最少也有250年，罗马帝国是一直逼迫召会的。主后312年，康士坦丁统一罗马帝国，得到天下之后不久，就是第四世纪刚刚起头时，他就完全接受了基督教。本来罗马帝国是逼迫基督教的，但在康士坦丁接受基督教之后，罗马帝国就完全改变了作风，不仅不再逼迫，并且从那时候起欢迎并高举基督教，在许多事上都给基督教方便，并且鼓励他的百姓参加基督教，还把许多基督教里的东西带到他的政权里，也把他政权的势力达到基督教里。康士坦丁更为着政权，甚至利用所谓的大主教，这就是使召会和罗马帝国有了混杂。当康士坦丁活着的时候，相当干涉召会里的事务，有的主教还是他所指定的。召会史上著名的奈西亚大会就是由康士坦丁自己做主席，那一次的大会正正式式的主教约有300位，康士坦丁所坐的宝座完全是金的，他坐在金制的宝座上做主席，看着主教彼此辩论。在大会中他也相当袒护正统派和亚他那修派的人，一直站在他们那一边，所以奈西亚大会才能定规信仰纯净的信经。然而他是何等的干涉召会里的事，从他那时候起，历代的皇帝可以把主教赶走，也可以把主教再召回来，主教是在他们手下，所以政权完全进了召会里，同时召会也实实在在地进到了政权里。康士坦丁给召会的影响就是使召会和政权混合联合，在这之前召会虽然变质了，却还没有和政治连在一起。康士坦丁之后，召会才和一个政权即罗马帝国完全连在一起，从那时候起别加摩开始了，高塔立起来了。在此别加摩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坚固的高塔，一个是联婚。因着康士坦丁加入基督教，也接受了基督教到罗马帝国，基督教就变作一座高塔，也因这缘故召会和世界联婚了。与世界联婚之后，召会就完全变质了。康士坦丁接受基督教不过是加强扩大那个变质，这个加强和扩大一直没有停止。到了主后约400-500年，当罗马天主教达到鼎盛时，召会在组织和行政上的变质也可说是达到了极点，变得再厉害不过了。 在变质过程中的两种现象。在康斯坦丁时，教会的变质实在达到了顶点，是完全变质了。然而有一件事我们不要忘记，就是在历代教会变质的过程中，有两个现象一直没有间断。一是有一般属灵的人一直不接受这个变质，一是主张变质者还以为自己在维护真理。那些倡导接受变质的人都说自己是为着绝对的维护真理，他们没有一个人承认自己是讲异端，他们以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根据真理下断案。至于他们对或不对，那又是另一个问题。像居普良这人就是一位相当能讲解圣经并自命为遵守真理的人。后来罗马天主教杀害那些跟随圣灵的人，把他们一个个摆在死地。罗马天主教这样杀害基督徒，也自以为是在持守真理。直到今天，教皇每一个举动每一次讲话都声明自己是照着真理而行。即使是今天所谓的基督教团体都已经走了样，却没有一个不自以为自己的做法辩护，说他们是在持守真理，他们自己绝不会承认错，但事实上他们离开真理已经很远了，他们已经把教会这个单纯纯洁的性质完全失去，变作一个混杂的东西，甚至变作一个庞大的东西。马太十三章告诉我们，教会原来应该是一棵菜蔬，但不幸却变质成为一棵大树。教会原有的性质应该像棵菜蔬，柔嫩微小。比方保罗过去就过去了，不应该留一个大保罗在这里。彼得过去就过去了，不应该留一个大彼得在这里。然而因着教会与世界联合，许多事物都变大了。现今我们到处看见大树，教会唯恐不大，这都是变质的现象。当初在耶路撒冷，一次虽有数千人受尽得救，但耶路撒冷的教会并没有因此成为大树，乃是到了康斯坦丁接受基督教之后，教会的变质就完全显出来了。罗马天主教的形成，再往下去就是罗马天主教的形成。康斯坦丁虽然接受了基督教，但那时教会还没有完全变质成为罗马天主教，乃是又过了二三百年，到主后五百至六百年时，罗马天主教才完成教成。这个罗马天主教的形成，就是那个变质的膨胀，教会的变质越过越厉害，最终就形成了罗马天主教。换句话说，罗马天主教不是突然有的，乃是从格利勉的时候就撒下种子，经过四百年的膨胀而形成的。我们的态度，我们要看见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在主后三个世纪还未结束前，教会的组织、行政和基本成分就已经完全变质了。所以我们今天所要维持的这一件事，就是不要那些变质的东西，也绝不赞同没有得救的人进入教会，绝不赞成有层次阶级的教会，绝不赞同教会统一的组织，也绝不赞成在长老之上还有监督和主教。教会绝对要单纯，要简单，教会中不应有居间的阶级和层层的隶属，一地一地的教会行政应当独立，而不该有统一的组织。对台湾各地的教会而言，台北教会绝不是一个上下级教会，各地教会的隶属程度 或有不同，他们的等次却是一样。各地召会在主里是一个见证，一个交通，但他们却不是一个组织。各地召会在一边举动上能有统一的步骤，但要请记得，绝不该有统一的组织，不该有联合的举动，这一点我们众人都当负责，否则我们中间不久也要走样了。我们一不谨慎，就很容易走样。总之，召会组织的成分一定要单纯，只能有一种人，就是得救的人，有主生命的人，与主有接触的人。召会的行政必须没有层次，没有阶层，并且召会的组织也不该统一，没有大公教会，没有天下统一的讲究，完全是地方的，一统是错误的，不可以一统，不该一统，也不能一统。若是主来得迟，让他的召会在地上还有一段路程，盼望以上这些话就是一个见证，一直定罪那些走样的东西，同时盼望各地服侍的人里头都很清楚，我们的言论、我们的行动、我们的处事、我们的判断都不违反这些基本原则。我们只要召会原初所有的，不要以已经改过变质的。